173能够捕捉昆虫的叶子，植物能做出许多奇怪的事情，其中有一件就是它能把叶子变成罐子，在里面注上水，苍蝇蚂蚁和昆虫掉到里面就会淹死腐烂，这样就为植物制造了可以饮用的液体肥料。有一种捕蝇草，它们生长在沼泽中，它们能把自己的叶子变成小小的带齿的陷阱，如果小虫落到上面就会被它们抓住。陷阱的齿就像真正的钢铁牙齿一样紧紧合在一起，无论可怜的小虫怎样挣扎都会被死死地抓住，直到死去。然后他们把小虫溶解了，令人厌恶地将它吞噬下去。如果小虫幸运地挣脱了，那么捕蝇草就会再次张开陷阱，等待新的猎物。还有一种奇怪的植物叫毛膏莱，这是一种多年生的小草，高10至30厘米，叶片在茎上交互生长，叶片很小，边缘长着密密麻麻的须毛，每根须毛的末端都膨大起来，变成一个紫红色小球，还能分泌出透明的粘液，放出特别的香味，引诱那些馋嘴的昆虫。它们的英文名字叫太阳露珠 Sundew， 因为它们的叶子上那些紫红色小球就像露珠一样。但是你们可要记住，这些小猪绝不像露珠那样善良可爱，它们是非常黏糊的分泌物，中午烤人的太阳也不会把它们晒干。下面就讲讲它的故事。蜜蜂先生从远处飞来了，嗡嗡地忙着自己的工作，他看到一份好吃的东西，就像你们这道糖果一样，用干净的小小红叶制成的盘子为他端上一碟漂亮的黏糊糊的金光闪闪的蜜。它降落下来，但这一下可糟糕了，它再也不会飞起来了。你们一定猜到了，蜜蜂落到了毛膏菜上。毛膏菜的叶子根本不是蜜盘，而是一张黏糊糊的捕蝇纸。蜜蜂的翅膀在糖浆一样的露珠里陷得越来越深，毛膏菜的叶子上生长的长长的须毛一点点地向蜜蜂收拢过来，蜜蜂就被紧紧地捆住了，越挣扎就越飞不出去。当蜜蜂累得筋疲力尽，再也不能挣扎的时候，这可爱的小露珠就把它从头到尾都吃掉了。两天后，蜜蜂就只剩下一具空壳了。这种残忍的毛膏菜还很馋嘴，它什么肉都爱吃。有的科学家曾经做过实验，把一小块肉和鸡蛋清喂给它吃，它都能消化。但是它的胃口可不大。如果你们也发现了这种毛膏菜，也要做个实验的话，喂它的肉块可不能太大了，不然的话你们就会让它得胃病的，不仅吃不了那香喷喷的红烧肉，还要把叶子弄腐烂了，最后整个的毛膏菜都会死去，这简直就是让它得了食道癌。早在人类还没有发明捕蝇纸之前，就有毛膏菜了。当人类还是茹毛饮血的野鹿时，根本不在乎苍蝇的骚扰，就像现在人们不在乎身边跑来跑去的猫狗一样。不管怎样，远在几百万年以前，植物就在捕蝇这件事上超过我们了。还有一种奇怪的植物，它的叶片与普通的叶片完全一样，但它的中脉在叶间的地方继续伸向前方，而且长出一根粗大的绳子一样的卷须，这可以帮助植物攀援。你们猜一猜，在卷须的末端长出了什么东西？它竟然长出了一个粗粗的小罐子，上面还有带铰链的盖子，就像一个高级的小杯。这个罐子竟和你们的手一样长，盖子是紧紧闭上的，直到叶子完全成熟了才打开。到那时，它的铰链也敞开了，一直到罐子里面装满了死去的昆虫才又合上，它就安安静静地吃自己的午餐了。还有两种草本植物也属于这种植物，一种叫做瓶子草，另一种叫做猪笼草。瓶子草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们的叶子很像瓶子，看起来很漂亮，挂在长长的叶柄上，这种叶子的内壁很光滑，还能分泌出香甜的蜜汁，就像我们常见的那种甜酒。但是在它们的下面可是消化液，瓶子边缘上还生有倒刺，如果馋嘴的小昆虫被吸引过来，爬到瓶口向下一看，就会掉到瓶子中的消化液里面，这就像掉入了陷阱，因为瓶壁非常光滑，根本无法爬出去。即使有的昆虫很有本事，能够爬到瓶口，它们还是逃不出去， 因为瓶子草的边缘上生着倒刺，就像监狱的大铁门一样，把落到里面的小昆虫牢牢地关起来了。昆虫被淹死了，消化液又把它们消化成营养，瓶状叶子就把它们吸收了。猪笼草是一种常绿的灌木，叶子长得很快，宽大的叶片的顶端收缩成又细又长的小口袋。这种捕蝇袋有各种各样的美丽颜色，上面还有个敞开的盖子，盖子内侧和边缘有很多蜜腺，能分泌出又香又甜的蜜汁。捕蝇袋内壁非常光滑，昆虫掉下去根本无法爬出来。袋子里面总装有一半的消化液，昆虫掉下去后，盖子马上就自动关闭了，直到它们被消化吸收以后，盖子才又重新打开。捕蝇草也是很有名的食虫植物，它们捕获昆虫的技巧非常特殊，和上面的几种植物不同。捕蝇草是多么生宿根草本植物，它的叶子就像莲花座似的平铺在地上，绿色长形，叶片末端长着厚厚的肉皮，沿中脉分成两半，就像两个贝壳张开了。每个叶片的边缘长着20个细长的尖齿，靠近中脉的地方还有3根敏感的刚毛，叶片上长着绛红色的小颗粒，用它招引昆虫。一旦有昆虫落到叶片上，敏感的刚毛被触动了，刚夫子般的叶子啪的一下合拢了，边缘的尖齿就紧紧地咬合在一起，而且会越来越紧，于是昆虫就受到挤压，被紧贴到叶片表面的消化线上，慢慢地被当作一顿美餐消化了。更绝妙的是，如果有谁想和他开个玩笑，把小石子或小草棍丢到那个贝壳中，看看他们怎样吃下去，那么你们就会大失所望了。这种捕蝇草非常聪明，他们不会上当。据说他们的这种特殊本事全靠那3根刚毛发挥了作用，至于这个3毛怎么能识别真假，科学家仍在继续研究。在池塘、小渠或小河边常常生长着一种水生植物狸藻，它们开的蓝色或黄色花朵很美丽。要是进行评比的话，这种植物的捕虫装置才是最精巧最复杂的。它们的茎生在水里，像线一样细长，上面长着许多气囊，而且这些气囊还有活门。这些活门实际上就是陷阱，它们外边长着敏感的须毛，即使是非常微小的水生昆虫触动了它们，活门也会立即打开，小昆虫一下子就被吸到气囊里面。活门打开的动作非常之快，仅有135秒，就像相机的快门闪动一下，连眨眼的功夫都没有。活门关闭后，气囊又通过口袋周围的刚毛把里面的水排掉，形成近似真空的状态，它们又做好了准备，等待新的猎物，比如孑孓、水蚤和小虾等等。目前世界上已经知道的食虫植物大约有500多种，它们有各种不同的捕捉昆虫的方法，但是它们消化昆虫的方法却几乎是完全相同的。达尔文是19世纪最著名的英国生物学家，人是从猿猴演变来的，这个进化论观点就是他提出来的。他曾经乘坐一艘军舰周游世界各地，考察了几千种动植物。达尔文最早对食虫植物进行了科学研究，他发现这类植物大多长在沼泽、荒野或酸性土壤中，这些地方的土壤非常缺乏氮元素，它们的根系无法吸收足够的氮元素来合成蛋白质，于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大自然就使它们长出了捕虫的器官。有人做过实验，如果毛膏菜或毛毡苔长时间吃不到昆虫，就会变得非常瘦弱，毫无生气。这样一来，聪明的农民就利用这些食虫植物来为自己服务了。他们在菜园或房屋旁边种上这类植物，即可以大量消灭危害蔬菜的昆虫，又可以捕杀蚊蝇。在苍蝇很多的地方，种上一棵毛膏菜，它一天就能捉住上百只苍蝇呢。有的人可能听说过，在马达加斯加岛或巴西的热带雨林中，还有一些能吃人的食人树。据说只要人走近它们，它们就会用树枝把人紧紧抱住，然后也像捕蝇昆虫一样把人吃掉。但是这只是传闻，到目前还没有科学依据的报道。